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江晴，
是珊珊。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约伯记15:17-35，上文呢是一段火药味相当浓烈的控告来的。以利法呢用了犀利的问题，讽刺的语气，相当狠的话呢，让约伯知道他的罪孽，只叫他乱说话，说出一阵空洞的东风，刮是刮得响，但是毫无益处的。他还以年纪压人，认为呢他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家讲话有理，由始至终呢都是在捍卫自己的立场，还是论断约伯没有资格在公义神面前自我辩解，因为他有罪。以利法呢还有大把大把的理论呢要发表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0，他谈到什么人呢？二十节
他谈到恶人，恶人一生至日的劬劳痛苦，
还有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谈到恶人跟强暴人，反正都是坏人来的。他将会在这个段落呢谈论恶人的命运，用词语气相当的强硬。为什么他说话能够那么强硬呢？他的依据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要往上看17-19，他有什么依据呢？
他说，我要讲的就是我看见的，还有智慧人从列祖所受的传说。简单来说，就先言所说的历代所累积的智慧，他在当中找到真理。所以从我的经验还有从我的知识出发，要把东西告诉你，你要听，
也是经验之谈，像是一个长辈跟后辈说，我讲话你要听。他的主张呢，搬出来的所谓的权威呢，其实跟比勒达呢是雷同的，又是那些传统的智慧呀，列祖传下来的智慧，什么恶人必然没有好的下场，恶人会遭受的惨况呢，像是恐吓约伯那样的，我看的时候有这种感觉。而且呢，以利法要突出的一点，他现在讲的话呢是远古以来最纯全的，没有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说法，有根有据的智慧，是金科玉律。他的观点呢，说实在呢，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推翻了约伯在12:6的观察。约伯那个时候说，强盗的帐篷兴旺，然后惹上帝的人稳固，上帝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可是呢，在以利法或者其余两位朋友看来呢，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恶人一定没有好下场的，非常的固执执意的认为呢，恶人不可能事事亨通的。其实呢，再一次简化了神治理世界的法则的，他们还是在重复因果报应论的。具体他怎么形容恶人在世的日子呢？我们可以看20-24，我们先来说一下20吧。
20，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说他们一生都很辛苦，但是又没有从劳碌中享受到劳碌的快乐。 就都是痛苦。
你觉得你活得辛苦吗，珊珊？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每个人都辛苦，但是我们从辛苦中还是有那种成就感的。
我也想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劬劳痛苦的嘛，都是劳碌一生，但是很大的对比就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满足感，我们心中有喜乐。但是以律法形容坏人呢，他们心神不定，一生都受折磨的，譬如生产之苦那种。生产我们期待一个小宝宝出生，我们还是有期望的，但是他这里只是谈到疼痛，特别难受的一种状态。更进一步理解，他们的生活是充满煎熬的，无法获得真正的平安。接下来两节经文呢，21到22节怎么说呢？
21节说，镜下的声音藏在他的耳中，在平安的时候，长多的必临到他那里。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好像很微小的声音也会让他感到害怕，他以为自己要成功了，灾难却临到这样子。箴言28章那里曾经说，恶人虽然没有人追赶也会逃跑，就是说他们没有安全感，就是在邪恶的生活当中，其实他们充满恐惧吧。因为作恶抢夺人的东西，其实你也逃不过这个命运嘛。
承接上一节的描述，耳边常常听到恐怖的声音，就像刚才张晴说的，作恶的人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呢，也能够吓倒他们的，无法得到安宁，老是觉得呢自己被黑暗吞没，死亡是等着自己的。你每天你都非常希望能够逃脱黑暗，始终是逃脱不了的。这里的经文说刀剑，刀剑可以比喻成威胁。你看作恶的人，他们平常得罪的人也不少，很多人可能等着要报仇，等着要欺负他们，所以他们长期都是不得安宁，长期都是很恐惧的。那么23到24节呢怎么说呢？
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急难困苦叫他害怕，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这里描述的就是他像是一个流浪的状态，也很贫穷，而且是一个失败者的状态。
我觉得这两节经文呢是更加的凄凉，更加的孤单的，到处漂泊，立体的描述这个困难，好像什么呢？好像将要上任的君王完全是压倒他的，你完全不能够逃脱，因为人家有强大的军队等着要攻击你的。在恶人的生命当中呢，就是弥漫着一股恐惧感、无力感。所以以利法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呢？他就是在劝告约伯啊，你再不肯认罪悔改，你看你的下场就是这样子的，如临大敌，不得安宁。这个是不是你的选择呢？如果不是的话，赶快认罪吧。我们再来看一下25节到26节，请珊珊帮忙读这两节经文好吗？
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后凸面向全能者直闯。
这两节经文你有没有发现重复了什么字呢？
攻击。
他是攻击谁呢？
挺唏嘘的，这段经文就是上面刚刚描述了他好像一个失败者一样被打败，也没有力气还手，但是这两节就又好像反过来了，就是他又变成了一个很强壮的战士，但是呢他这个征战的对象却是那个全能者，就是他最不应该攻击的那一位，就是他好像活反了。他本来应该在神面前是服服的，在困苦面前像战士，但是他完全是颠倒的一个状态。
很奇怪，很颠倒的图画，但不正是我们每天都观察到的吗？恶人他反过来会敌对神的。所以呢，短短两节经文重复了两个字，一个是你刚才说的动词攻击，一个是攻击的对象，也就是全能者。
26节说他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后凸面向全能者直闯。这里说颈项，就让我想起常常就用硬着颈项来比喻人，好像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这样指着他们，他的子民说就是不听忠告这样子，这个状态他还就是硬着心要去跟神作对，然后他还拿着那个盾牌，通常是作战的时候拿着盾牌跟那个敌人打仗嘛，他也要拿着盾牌来保护自己，但是其实就是以卵击石，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就是取得胜利嘛。 啊，所以场面是有点滑稽的，就是有点不计量力，还有带点愚昧这样子，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攻击谁呀、啊。态度呢是非常的顽劣的。我们说都遭到这么可怕的下场，你还要挥拳头去攻击全能者，不识好歹，更加不知天高地厚，还要像张庭说的应着景象，像当时在旷野的以色列人那样的，还要挑战神。那么以利法究竟在暗示什么呢？他口中描述的行为不就是约伯吗？约伯，你都落到这种境况，这个地步，你竟然还敢胡言乱语？你竟然还质疑神的公义吗？还守护自己那一套歪理吗？以利法再度责备约伯愚妄的行为，因为约伯说我要辩白，我要在神面前诉说一切嘛。以利法接着呢，严厉地指出恶人的命运。我们在观察27到29节三节经文里头呢，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很矛盾，你觉得很难理解的地方呢？先来说一下吧。
他27节说恶人他的念蒙赏之由，然后腰直成肥肉，但是呢28节就说他住在荒凉的城邑，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其实27节就是形容那个恶人是胖胖的
胖胖的啊，
就是肚满肠肥这样子。有财富的人才会可以饮食过量嘛，就是反映那些恶人就是贪婪不节制。所以这样的人为什么会住在那个荒凉的城镇还有荒废的房屋呢？就是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嗯、好像呢您说的27节还是胖胖的，29节什么都没有了、嗯、吃也没有了，突然变得很瘦，蒙上脂肪，很形象化的一个比喻，表示那个人很骄傲，他非常的自满，他只会虚张声势，享尽荣华富贵，而且他还以为呢，我今天的地位非常非常的牢固，我到死我都活得那么的潇洒的，都活得那么的快乐的，结果一贫如洗，财富也失去了，家园变成荒地，变成废墟啊。你说的这个人好像似曾相识的，在哪里看到过类似的经历呢？约伯不就是这样子吗？本来是很有钱的，结果现在只能坐在炉灰，是不是有点指桑骂槐呢？暗示约伯你自作自受，你因为犯罪受到神的审判呢？这个留个空间我们自己去消化他说的话吧。
我是陈主学堂节目的主持人张凡，经历过2024年的修理干净，来到了2025年的多结果子。在过去这一年，我也是被神修剪的一年，借着自己在服事当中所遇到的各样事情被神修剪，修剪自己的性格脾气，也操练忍耐和信靠，盼望修剪之后我们可以迎来丰收和硕果。2025年，我张凡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是我们期待
自己是约伯的话，我会觉得以利法说的话太刺耳了。以利法说的不是错，但是呢，他不能够就是一套准则用在所有的处境上面嘛。我们从经文看到，约伯他一生守神的约，忠心在神的里面，但是以利法一口就咬定他是犯了罪了。
我觉得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说教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带来什么效果。有一些话呢，确实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就像他说的啊，被神惩治的人是有福的，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但是放在约伯身上并不见得适用。如果只是看表象，很容易就把自己带入到小弥赛亚的角色当中去，站在属灵的制高点代替神的位置，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在帮助人劝勉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就不要先入为主。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圣经吧。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十五章十七到三十五节。以利法的话呢，真的是一句比一句难听。有关恶人的言论呢，不完全是错的。犯罪的人当然会遭到神的惩罚，可是呢，他的理论呢，对约伯是毫无益处的。作为朋友，完全忽略无视了约伯内心的痛苦。那么恶人的命运这个话题呢，还没讲完的。三十节到三十三节举出植物的生长还有状态来丰富自己的观点，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因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儿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
好，谢谢。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十到三十一节，这个呢能够参考诗篇第一篇。你观察到什么？为什么要用植物的生长比喻恶人的命运呢？
比较形象吧，就是容易理解。他在这个地方用这个烧干的枝子呀，然后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这些比喻给我们很形象的展示了一个又脆弱又短暂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而且这个生命最终是要被烧干，就是要走向灭亡的，
就是非常的脆弱的。如果我们对比比较一下诗篇第一篇呢，在诗篇的时候呢，诗人论到有福的人，好像呢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会结果子，而且叶子也不会枯干。可是呢，恶人的光景呢却是截然不同的，好像呢被风吹散了糠秕，都是被废弃的东西。正如以利法在三十节说的，枝子被火焰烧干，像刚才珊珊说的，非常的脆弱的。还想长出嫩芽新枝吗？真的是妄想，因为这个是坏人他们应得的报应。所以呢，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呢，以利法就是用这个植物的生长状态比喻恶人的命运。那么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他接下来怎么说呢？
他说他还没有到时候就枯萎了，他的枝条也不为青，然后也像葡萄树还没有成熟就落下葡萄，好像一棵落花的橄榄树还没有好好生长，还在放嫩芽的时候就被太阳晒得枯干发黄，就没看到绿色的，就生命短促，然后很快就枯萎，不能结果子，就是没有个好结局。
没有好结局，根本就没有花期，长歪的树不仅结不了果子，枝子被烧干，甚至呢连这个季节都还没到，它已经凋零了，花一开就脱落了，根本看不到它有长过花。好像呢恶人像刚才两位说的，就像脆弱的植物，他们的生命的命运全在神的手中，一旦他们受到神的审判呢，注定是不能够存活的，因为他们的根基又打不稳又不牢固。所以呢，单单依靠他们那些诡诈虚假的东西呢，最终反而会反噬他们的。这个就是恶人的命运呢，三十节到三十三节。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最后两节经文，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来读一下。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有没有发现呢，这两节经文有点前后矛盾的。三十四节说必无声誉，然后呢三十五节又说他们所怀的所生的，那到底有没有生有没有怀呢？
他提到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是罪孽，还有那个诡诈，就是他们这样犯罪，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个后果，就是没有后代，可能是还没有到生育的年龄就死掉，也可能是受到咒诅，就是不育的咒诅。所以三十四节说受贿赂的人的帐篷必被火烧，贿赂就是那个用不法的手段拿到自己的好处嘛，与套回办的就是解释东西而已。
所以呢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呢，你不要觉得奇奇怪怪前后矛盾的，因为像您说的他们的本质是不一样的。首先指出恶人最终的结果是无声誉的，比喻他们一生都没有成果，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延续的，未来也是无望的。他们所丧失的不仅仅是身外物，不仅仅是财富，更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子孙呢。在世的日子呢，也面对家破人亡的悲痛。这个呢是34节，可是呢35节谈的是另外一种概念，所怀的所生的，像刚才张琴说的，不是指人呢，不是指某某人呢，而是那些毒害啊，那些的罪孽，因此呢根本没有办法结出好的果实，只能够生出邪恶毁灭的遭遇。34到35节到底怎么结束这个对恶人的描述呢？
就是该孕育的孕育不了，但是生出了很多其他的，他该孕育的鲜活的有生命的东西他都没有，但是他生出的是一些死的毒害啊，罪孽啊，这些
该孕育的倒是没孕育到，该结出的果子倒是没结出，种了什么毒害呢？你就要收割什么样的败坏，这个是一个自取灭亡的下场。以利法说得很清楚的，约伯，你再不肯认罪，这个也是你的下场，说话真的很狠的。那么其实呢，恶人的命运跟约伯的遭遇呢，你观察一下，倒是有些相同，还有不相同的地方的。我们先来说一下相同，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27到29节就是提到，本来是好好的，忽然就什么都没有，就一下子就失去一切。这个跟约伯的情况是相同的。
21节说，恶人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就是这种遭遇和约伯的遭遇，就是表面上看是重叠的，本来很平安，突然就毁灭就来了。
我看到的也是21节，他那里说惊吓嘛，因为约伯曾经坦诚，我因为神的攻击，神的窥察，我确实心中非常的恐惧，所以他才恳求神能够暂时缩回那个手，让他不用在那个恐惧的情况底下替自己辨别嘛。所以他真的是充满痛苦，充满恐惧的。想想看，一天之内你失去所有东西，谁不会感到痛苦呢？约伯跟恶人竟然都是一样的，因为累积多年的财富呢，一天之内被那些强盗给夺走了，真的是一无所有，还住在荒凉的城邑，他没有家，失去家园，每天只能够坐在炉灰旁。确实你能够找到相同之处，那来谈谈有哪里不一样呢？
以利法所说的恶人是他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的状况，然后是他的命运这样子。但是一直以来约伯不是这样子的，约伯的生命是被祝福的，只是突然一下子改变过来，不是因为他作恶才富有，而是神祝福他，他才拥有这一切，所以这个是根本上的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以利法对恶人的这个描述非常形象，但是他将这个形象就套用在约伯身上是不成立的。他说苦难就是因为罪恶，罪恶可以导致苦难，这样推过来是可以的，但是要往回推其实是推不回去的，就是说只要你有苦难就是因为有罪恶。因为我们从约伯记一开始就能看到，就是约伯的经历的这一切并不是因为罪恶，而是因为一种试炼吧，可以说
一种试炼。而且我们一再强调，神信得过他的仆人约伯，一定有能力能够胜过那些的试炼的。明显的不同是道德行为的本质，约伯没有犯了什么道德上面的罪。而且另外一个是苦难的根源，很明显我们一再的认同他的苦难并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那么第三个是最终的结局，当然我们常说我们剧透嘛，你看42章你都会知道他已经恢复了所有的东西，并且得到的比之前更加的多，那么跟恶人的结局截然是不同的。所以呢，以利法的言论呢真的是充满了偏见，真的充满了误解，他的言论呢也是有局限性的，执意一个论点，义人一定蒙福的了，像刚才我们分享的诗篇那样，然后呢恶人一定会受苦了。好，所以我观察到我的朋友约伯，你现在那么苦，肯定是隐藏了什么罪恶。这种那么冷漠，没有同理心，带有偏见的言论呢，到底让听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么你认为为什么以利法要约伯听啊？17到19节，我只是你，你要听啊，听我说的话，听他说有关恶人的命运呢？他到底想向约伯表达什么呢？你看一下他的立场，15章的立场跟第4章的立场观点有没有不一样，还是说根本是一模一样的呢？
其实他的立场没有什么改变，他仍然就是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恶就有这样的结果。如果正面去看的话，以立法可能就是希望展现那个恶人的命运，来鼓励约伯你快点那个悔改回转。如果比较负面的话，他就是有点恐吓，或者警告，就是如果你不悔改，你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的。
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很狠，都是在恐吓他。如果你再不肯认罪的话，这些恶人的下场一一都会临到你身上的。那么珊珊，你看完15章1节到35节的言论，你觉得以利法讲的有理吗？还是说完全是无理的呢？
嗯，我觉得他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没有爱。这个我觉得是他的错误，就是他错误的根源是在这儿。嗯，他从第4章到现在，就是他的立场确实是没什么变化，但是他的态度就明显的就变得很强烈。那一开始就是还很温和的，是想帮助约伯，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一连串的责问。为什么用这么强烈的语气，就是想让约伯听？我觉得他是带着控制，就很想扭转约伯的这个想法。就是在这里，我觉得一个有爱的人是不可能就是对别人产生这么强烈的控制欲的。
嗯，一个控制欲，你必须得听我的，你必须要改变你的观念，你就依我们说的去做，你就能够恢复你的家业，你的生活就能够恢复平静。他们三个人基本上的观点立场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会越来越没有耐性呢？可能这三个人当初第一天来到的时候，他们没有想过约伯竟然会不断不断的跟他们反驳，不断的驳斥他们的言论。可能以利法以为自己说了第一轮话以后啊，约伯会乖乖听话，是我真的有罪啊，我认罪了，然后就句号，结果没有的。所以呢，人的情绪呢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激动啊，他们讲的话呢，你发现都不是什么大道理，都是气话来的，而且观点都一样，只是举出非常非常多的例子，你引用大自然，我就跟你引用植物，非常形象化的比喻来指责约伯，你真的是有罪，你现在做的都是愚妄人的行为。我们大家都是有神而来的智慧，看经文的时候你去思想，到底谁才是智慧人，到底谁才是愚昧人呢？我们有没有像以利法那样自以为很懂神的心意，然后随随便便的给别人扣帽子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好，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15章17到35节，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18章的经文。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是珊珊。
下回再见。
再见。
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亲眼看见你。